在我开始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这个题目之前，我希望坐在后面可以坐前面一点，这样的话比较近一点，同时我的声音也不是太大，那么也许你可以听得比较清楚一点。今天跟明天这两天我们所要谈的一个题目是关于追求卓越。当然谈到这样的题目，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想法，因为到底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卓越，可能你的定义跟不一样的想法。那么因此呢，今天我们在谈到这个所谓追求卓越这个题目的话呢，我想今天跟明天我大概会用两个方式来谈到这一个题目。今天我主要所强调的是说，在你人生的过程中，不管是你的事业、你的家庭或者你各方面，这个过程中我们总是会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当你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你想要达成的目标你不一定能够达成，或者说碰到障碍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问题。今天我主要重点是谈到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途径，或者说不同的 approach。 那么我稍微谈一下不同的人他们用什么方法。那么所谓基督徒，在我们谈到基督教的信仰是我们的帮助的时候，到底我们在说什么？那么明天我所要谈的另外一个题目也是跟这个有关的，明天是谈到一个喜乐的秘诀。也就是说，在我们面对人生各式各样问题的时候，常常我们有不同的一些需要。那么也许每一个人在追求不同的东西，有的人在追求物质的满足，有些人在追求一个自我的价值，有些人在追求你自己的理想。那明天我所要谈的就是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对每一种我们所追求的不同的东西，到底对基督徒而言，圣经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帮助，什么样的启示，什么样的看法，帮助我们在每一种不同的需要里面，我们有一个原则，有一些对策。这是明天所要谈的题目。那么今天所要谈的呢，就是关于说在我们人生碰到各式各样问题的时候，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去思想，怎么样去面对的。有一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22-23，我来念请大家听。那么没有圣经没有关系，因为非常的短，非常短，也很容易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的22节跟23节，他这样说：犹太人需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边提到有三种人，第一种人他叫做犹太人，犹太人要神迹；第二种人他称为希利尼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希腊人，希腊人是求智慧；第三种人呢，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谓的我们所指的当然是指的基督徒而言。不过这三种人对于人生基本不同的态度，不一定是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第一类的，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是要神迹的，也不是只有犹太人要神迹的。等一下我会提到说，各式各样的人有相当多的人口，可能在全世界人口有一半是属于第一类的，要神迹。甚至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也不能否认有很多基督徒到今天为止还是在要神迹。那么第二种人呢，希腊人求智慧，也同样的在中国人当中也是有很多人求智慧。第三种人，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么这三种人生不同的态度所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是当你面临问题的时候，当你在追求一个你自己，不管你的理想、你的成功卓越跟别人有如何的不同，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样去看这个问题的。第一种人他说是犹太人要神迹。犹太人跟基督徒呢，我们有一个可以说共同的信仰的基础，是在于我们的圣经的里面有分为旧约跟新约两部分。那么旧约大概占整个篇幅的1/4，这个旧约是所指的就是耶稣降生以前这些先知们，特别是先知们所写的这些先知书、诗歌还有历史书。那么这些旧约的圣经是犹太人今天仍然在用的，也是我们基督徒 也同样接受，同样在朗读，同样在思想。因此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的根基，那就是旧约圣经。然后犹太人不相信新约，不相信耶稣是那位基督。不过在这样一个共同基础之下，你也可以说我们跟犹太人相信同一位神，同一位我们称为创造的主。既然我们相信同样一位神，犹太人相不相信神迹呢？当然相信神迹。基督徒相不相信神迹呢？基督徒也同样相信神迹。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却说犹太人要神迹，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却是很明显的，从文法上来说意思就是一个相对的，你是这样，我们却是另外一样。那么仿佛这个口气好像是说基督徒不相信神迹，还是说我们不要神迹？到底他所说的意思，这个对比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对比的？其实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相信有一位创造的神，正如犹太人相信有创造的神一样，每一个基督徒也相信今天神仍然在行神迹，正如犹太人相信神迹一样。那么为什么他这边却说犹太人要神迹，我们却是用这样一个相反的口气来说？我想主要一个原因在这里，犹太人相信有神，犹太人相信有神迹，而且犹太人要神迹，英文是 demand， 犹太人 demand miracle， 他们要神迹。我说过这个不是只有犹太人要，也不是所有犹太人今天仍然相信有神的，不是所有犹太人今天仍然相信神迹的，不是所有犹太人今天还是要神迹的。可能在我们的周围很多的中国人是要神迹的，因为我们希望神迹来解决我的问题。所以基本上他这边说犹太人要神迹，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的意思，就是说以犹太人为代表的第一种的人生观是他们对于人生的困难基本上求神来解决他的问题，而我们却不是如此。为什么我们不是如此？等下我会详细的说明为什么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既然相信有神，我们也相信有神今天能够行神迹，为什么我们不要神迹？我们并不是不要神迹，我们也不是不相信神迹。我们的心态，我们对人生的看法，不是天天要神显出他的神迹来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有相当多的人今天在各种的宗教的里面，甚至一些不相信宗教的人，他都会要神迹的。为什么？他们希望我们所碰到的问题，我们所碰到的困难，借着一个超自然的能力，一个超自然的神明能够解决它。这是今天非常多人的一个态度。犹太人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看见耶稣行过神迹，也跟随过耶稣，也了解耶稣有一些似乎非比寻常的一些能力，所以在许多的场合他们看见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个人，看见耶稣医好一些大麻风的病人，看见耶稣使死人复活。这些人前呼后拥跟随耶稣，而且不断地要求耶稣再显一个神迹给我看。所以有一次耶稣回头对这些人说，对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再也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可是事实上过几天耶稣又行了神迹。耶稣不是不能行神迹，他只是对这一些人一直不断的 demand miracle， 要求神迹的人说，对于你们这些邪恶淫乱的人没有神迹给你们看。我想这有两个意思，第一种意思就是说，就算是有神迹你也不知道那是神迹。神迹中文的翻译我觉得很好，这个 miracle 这个字呢，从英文来说你可以说任何的奇迹，任何的超自然的东西都可以叫 miracle。 神迹代表是神的事迹，神的作为。很多时候神的作为不一定是超自然的，可是那些要神迹的人常常神迹天天在他周围发生的时候，他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他不感觉那是神的作为。所以耶稣对那些人说，对于这些邪恶淫乱的人没有神迹给你看，因为天天在显的神迹你却没有看见。第二个，耶稣的意思也可以说，对这些邪恶淫乱的人不断地要神迹来解决他的问题，解决他的前途，解决他的吃饭的问题，解决他的事业的问题，
No miracle.
没有神迹，没有神迹会来解决你的问题的，因为神不是要借着神迹来解决你我每一天所有的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当他要神迹的时候，他基本的心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偏差。在我们在从小可能读过一些童话的故事，包括最有名的阿拉伯的这个神话故事，童话故事就是《一千零一夜》或者叫做《天方夜谭》，里面有一个故事叫做拉丁神灯的故事。那个年轻人到海边钓鱼，就鱼没钓到，钓到一个葫芦或者是一个灯嘛，那他也觉得这是什么东西，他把这盖子打开来东看看西看看，好像没看到什么东西，可就他的东摸摸西摸摸的时候，哎，这个灯的里面就跑出一个妖魔。这个妖魔呢，哇，他开的吓了一跳跳。这个妖魔呢发现这个妖魔可以行很多的神迹的，法力无穷，而且可以供你使唤的，他可以听从你的吩咐，不管你要变山珍海味，你要做什么东西都可以，点石成金都没有问题。这年轻人是非常高兴有了这一个神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这个巨魔，但这个巨魔呢可以听你使唤，而且法力无边。今天很多的人像犹太人一样要神迹，他们希望有一个神，这个神是有求必应的，但是他又可以听你指挥的，我们称之为神奴。我们何等的希望有这样一位神，我向他求他没有不听的，可是当我叫他请你离开我远一点，你就要少管我的事儿，他就可以乖乖的退去，不再干涉你的私生活。我们何等的盼望有一个神，他能解决我人生一切的问题，但是他从来不干涉我的道德。当我要他离开的时候他就离开，当我要他进入那个葫芦里面去的时候他就进去，你可以把盖子盖起来。在台北的街头你会看到许许多多像这样的人，你看坐计程车，你会发现那计程车的司机十个有九个，每个人都挂一个保平安的符，可大部分都不开，都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说我的神既然保我平安，他会天天开我罚单会不会。但是你看台北的车，街头的那个车子三个 lane 可以开四部车的，全部 lane 从来不打灯的，因为技术太高明，红灯当跟绿灯一样开的，因为色盲，但是保平安还是要保平安。这就是第一种人的宗教观，他要有神来解决他的问题，但是他希望这个神不是像中国人常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三尺有神明，无论你到哪都跟你到哪，甚至你到洗手间还跟你去了。我不希望有个神是无论我到哪个地方他都跟着我，他都在看着我，我不喜欢有这样的神。我们喜欢的是有事我找他，他就现身，不但现身，他就能够真正解决我的问题，没事他又隐退。就是第一种人，犹太人要神迹，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不是如此，基督徒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有能力的，他也是在某些场合他会用他的神迹奇事出现，他会介入这个自然界，用他超自然的力量。但是我们不是天天求神介入这个世界解决我的问题然后又请他离开，我们希望的是这一位神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成为我们生活的引导者，生活当中的一个帮助者。因此我们跟这些犹太人的态度基本上有一个很大的出入。所以我说不是只有犹太人要神迹，中国人在各式各样的人里面也有很多要神迹的，甚至基督徒当中有非常多要神迹的。只要哪一天有个神医布道会，你会发现绝对比开普通的布道会人多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病得医治，我们希望看见 something strange 奇怪的事情。 OK， 不管这奇怪是哪里来的，奇怪的我们喜欢看这些东西，我们喜欢要神迹，而我们却常常拒绝那位能够行神迹的神。我们宁可要神迹，我们却不要那位能够行神迹的神。所以在基督徒当中也有很多是第一类的，但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是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第二种人，希腊人求智慧，好像基督徒 不要智慧的样子。因为他说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也是一个对比。他们求智慧，我们好像不要智慧。可事实上，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会看见在第一章的后面还有第二章，保罗在整个哥林多前书的前半段都是在谈一件事情，神的智慧。整个圣经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篇幅，我们叫做诗歌智慧书，就像刚才我们读过的诗篇，所有的诗篇一共150篇，我们都叫做诗歌智慧书，用诗歌的题材，但是我们内容称之为智慧书。不但有诗篇，还有箴言，还有雅歌，有传道书，这叫诗歌智慧书，这是旧约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篇幅。可见基督徒是非常看重智慧的。那么为什么他用这样话来说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好像做个对比？原因是希腊人对于智慧也有不同的态度的。希腊人非常看重智慧，他们甚至你可以说他们发明一个字，或者说是这个受到希腊文化影响的这个西方国家发明了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哲学。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也许你这个不管是读科学的、工程的，或者是文学的，甚至是真正学哲学的，如果你真的拿了个博士学位，通常我们拿到的学位都叫做 PhD， 就是哲学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可是事实上99%的拿哲学博士的人都是不读哲学的，我们什么都读，就是不读哲学的。为什么？读哲学是没有饭吃的，哲学除了在哲学系教书以外还能做什么用？如果我们中国人的父母有一个儿子要去读哲学，我看着眉头要皱起来。哲学是最后的，读中文是倒数第二的，读外文都要比中文好一点。所以如果你有个儿子要读哲学系，我看这个爸爸要饭也吃不下，这个最好觉也睡不着了。读哲学，读哲学干嘛？可是为什么每一个人拿了一个博士学位都叫做哲学博士？这明明是学物理的，明明你是学像我学化工的啊，也是哲学博士。原因是这个西方国家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认为所有的这个科学或者所有的学问都是跟智慧有关的。而这个哲学这个字呢，本来就是两个希腊文加起来，一个是 philio 是爱慕，是个动词，所以圣经上常常用这个神爱世的那个爱就是 philio， 那是一个神圣的爱。那么那个神圣爱通常是 agape， 那么另外一个 philio 呢，就是指的友情那种爱，最普通人间的爱是 philio。 所以费城，我们叫做费城 philadelphia， 那个字也是两个希腊文加起来，就是 philio 爱慕跟 adolfo 是 brother， 所以 philadelphia 就是 love your brother， 中文圣经叫做费拉铁菲，就是费城爱兄弟。所以 philio 是一个爱，最常用的爱就是 philio。那么 philosophy 是 philio 加上另外一个希腊文叫做 sophia， sophia 是智慧，所以很多女孩子的这个名字叫 sophia。 因为 sophia 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原文是一个阴性的，也就是女性的，所以只有女人可以叫 sophia， 男人不能叫 sophia， 可见大概只有女人有智慧。所以丈夫要常常听太太的话，因为太太是比较有智慧，从来没有男人叫做 sophia， 因为男人大概不太多有智慧，只有勇气而已。那么 philosophy 就是 philio 加 sophia， 爱慕智慧，叫做哲学。所以他们的哲学所涵盖就是所有的智慧的集大成，那叫做 philosophy。 不过这样说起来的话呢，有一些学位也叫做博士学位，却不叫做 PhD 的。譬如说我们说这个医生 medical doctor， 他也是 doctor， 就是 medical doctor， 他不是 PhD。还有牙医的，还有法律的，他们也有很多 doctor degree， 但是 doctor degree 都不能用 PhD，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叫做 professional， 就是这种职业性的东西，或者说是 practical science， 是实用的东西。那开玩笑讲的话，你可以说这些人是不需要智慧的，学医科的人什么都要用，不需要哲学，不需要智慧，你要会开刀就好了啊。所以这跟中国人的观念是有点相像的，这种都是就是会动手啊，手灵巧一点，不是那种需要用脑筋的。总而言之呢，在希腊的人当中呢，是把哲学看得很重要的，因为哲学的里面是有很多的智慧，所以他们爱慕智慧，他们求智慧。当然这很好， 但是希腊人虽然是求智慧，逐渐的这个发展呢，这个希腊人在他们的文化的里面固然求智慧，爱慕智慧，欣赏智慧，也发展出各式各样的哲学，而这些哲学却往往跟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不相干的，他们所做的所行的跟他们所说的哲学是两回事儿。他们可以研究一套哲学，但是所作所为是另外一套人生的一些标准，人生的一些形态。所以因此呢，说的跟做的是两回事儿。其实这种人，我说不是只有在希腊人当中你会发现，在中国人当中，在古往今来的人里面，这样的人也比比皆是。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好像是外文系去旁听一门课，那门课叫做中国文化史，教课的是台大文学院的院长沈刚博先生。他这个国语啊，我们都叫国语，其实是哪一国的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听不太懂那么那不是我们化工系的课，所以我只是出于这个好奇也好，或者说求知吧，然后多了解一下中国文化，去旁听那门课。那么沈刚博院长呢，这个很有学问，就是国语不太好。那么他的讲课的习惯是从来不用课本，从来不写黑板，然后用他那种他们说叫做据说是湖南国语，我不知道是不是湖南国语，反正我不懂的国语就讲课。那每天就是从黑板的这边走到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来走一堂课这样。我差不多有半学期的时间，拿一本笔记本，白的进去白的出来，就没写一个字，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终于听了半个学期之后呢，慢慢有点进步，总算稍微知道他在讲什么。有一天他就讲到一个中国的古代的一个很有名的儒家的东汉时期的一个叫做郑玄，他就提到说这个中国的儒家的发展到了东汉时期算是一个高峰，那么郑玄这一位这个儒家也是其中贡献很大。到今天他说所有研究四书五经儒家这个思想的人，我们大概只能做到一个程度，把郑玄注释四书五经的注释拿来再注释一下，就没办法再去注释，因为他已经注释太好了，你只能注释他的注而已。就这个人非常有学问，他也是皇帝的老师，皇帝常常请他去解释这个四书五经儒家的哲学。他说他讲起课来的时候连皇帝都要悚然动容。可是沈刚博院长就说郑玄也是中国儒家当中第一个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一个最没有道德的人，他讲起儒家的道德呢令皇帝都会动容，可是自己的私生活呢一塌糊涂，三妻四妾，而且呢不但是好色贪财如命，学生呢缴多少钱他就跟你讲多少东西。所以像这种他说私生活那个道德之败坏啊，简直是无法想象。可是呢讲起仁义道德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件事儿。他说从此以后儒家就变成说一套做一套。中国人当中也有很多所谓的求智慧，但是保罗说如果是这样方式的求智慧，我们确实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有不同的态度，我们不是要讲一套人生的理论去解释人生的来龙去脉，然后解释完了以后我还是过我的人生。今天有非常多的人他所说的跟他这个人生活当中所表达的是两回事儿。台湾一个很有名的女作家去年自杀，那个人叫三毛，很多人看过她的书，我也看过她的书，从撒哈拉沙漠看起，一直看到西班牙，哦，还是前海，还是怎么做怎么，他几乎每出一本书我们都看，每出一篇文章我们也看，啊、哦，台湾的人欣赏他，香港人欣赏他，大陆人更迷得要命。自杀前一天，他在台湾某一个大学演讲，演讲的内容是什么？他鼓励这些大学年轻人要积极、乐观、进取，要快乐，快快乐乐过人生。第二天把自己乐死了，用他的丝袜在马桶上面，马桶怎么吊死人？他居然可以用马桶吊死自己，他纯粹不想活了。你到底是要相信他所说的，还是要学他的榜样？这让学生最困惑的一点，听到他的演讲，每个人都很兴奋，每个人都准备快快乐乐的过一生，结果第二天他把自己很不快乐的勒死掉了。这叫做哲学家。难怪十九世纪丹麦有个哲学家叫做齐克果 Kierkegaard，人家称他为存在主义哲学之父，可是他一生最讨厌人家叫他做哲学家。他说哲学家是什么人呢、啊、哲学家是那些啊专门盖高楼 洋房大厦给人家住的那种建筑工人，他盖一个大楼给人家住，自己住在旁边的破公寮里面。这就是哲学家，建立一个人生的伟大的思想体系，自己过另外一种生活。如果是这种哲学家，他说拜托，请你不要叫我做哲学家，我宁可你叫我做诗人。他喜欢做诗人，可是到今天人家都称他为哲学家，从来没有一个人叫他做诗人，因为他一生没有写过一首诗。可是他很讨厌做哲学家。的确，如果是这种的哲学家，如果是像这样子希腊人求智慧的话，保罗会说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谈到很多人生的智慧，如何在这世上行事为人等等等等事情，可是我们对智慧的态度不一样。问题不是智慧，而是这样的态度去求智慧，我们却不一样。那到底基督徒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句话乍看下来跟神机跟这个智慧呢，不太是一个很恰当的一个对比。神机、智慧，第三个是基督，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到底什么意思？保罗曾经在下面他继续说，他说我们所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一个绊脚石，在外邦人是一个愚拙，但是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件事情，对犹太人是一个绊脚石 stumbling block， 就是说你走路的时候一个石头挡在路上，看你摔了一跤，那种绊脚石。为什么钉十字架的基督对犹太人是绊脚石？犹太人要神迹，他们相信有神，从旧约圣经也有曾经这样记载，在生命记里面说，凡被挂在架上的，不一定十字架，在那个摩西的时代还没有十字架这东西，总而言之被吊死的啊，受这种死刑的都是被咒诅的，被神咒诅的。因此当我们所传的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时候，对犹太人一直到今天难以释怀，怎么可能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被神咒诅的那一位却被称为弥赛亚，却被称为是我们的救主，到犹太人今天他仍然难以了解、难以接受，这是他的绊脚石。因为如果神差遣一个救主，他应该是很有能力的，他们要神迹嘛。那么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表现的是他的无能啊，他怎么会无能的人显示出他的能力？所以这个绊脚石，如果你有能力，你应该会显示出你的那种得胜，对不对？你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好像无助的、无能的表现出在那个地方？所以对犹太人难以了解，对希利尼人、对希腊人，或者对于任何其他的人在求智慧的这些人来看，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代表的是一个愚蠢、这个愚拙的事情。几个月前我在亚特兰大一个福音营的里面有一次问题解答，也有一位朋友写了这样一个字条来问一个问题，他就说，如果我是神，我想我会用比较高明的办法，而不需要让耶稣去钉十字架，因为这是个很笨的办法，我也承认这是很笨，在人看起来。他说如果我是神，我会用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你要钉我十字架，对不对？你以为我快死了，对不对？我就下来了，我忽然间下来了。你以为我会死吗？我告诉你死不了的。他说如果我这样下来的话，功效不是更大吗？第一个，这一下来的话，罗马的巡抚、罗马的兵丁在场，所有的犹太人要钉死他，那些祭司长、当官的个个都吓坏了，立刻都信耶稣了。因为他没死啊，当场露两手给你看，不是比较好吗？你何必让他死在那里，死得凄凄惨惨、风云变色，还要进到坟墓里，还要熬三天之后又显现，又不是显现给罗马的巡抚看，给他的学生偷偷的看，然后到最后呢，看到的人最后一个个都殉道啊，被咬死的、吊死的、烧死的，折磨了半天，然后传个2000年到今天，还要拜托你们来再听一次，何必呢？神就你就露两手不就得了吗？你那时候露两手，今天露两手，你随时露两手，大家都信了，何必那么麻烦呢？真是神的，看起来是那种愚拙的事情，的确是如此，我也承认。 但是他说在那些蒙召的，就对基督徒而言，基督总是神的能力，基督总是神的智慧。这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我要提到，为什么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我刚说过，当我提到神迹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所强调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超自然的现象，或者说他用超自然的方法介入这个世界，介入这个世界所有的大事小事的里面，医好一个病人，或者拦阻一个战争的发生。神固然有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介入，但是神的能力不一定一定要有只能用这样方式来表达的。而钉十字架的基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也是代表神的一种能力和神的作为。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曾这样说过一句话，好牧人为羊舍命，十四节他说，然而没有人夺我的命，没有人把我的命夺去的，是我自己甘心情愿舍的，若不是我把命舍了，没有人能够夺我的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一个无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他的失败，而是他的得胜。他钉十字架不是一个意外的事情，而是神的旨意。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单单只是一种悲壮的故事，那是一个神的奥秘，那是神的能力。为什么？因为耶稣要做这件事情是在神整个的计划里面原来就预定的。所以圣经上曾经这样说，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备了一个救赎的办法，就是要基督为我们而死。亚当还没有创造，亚当还没有犯罪，耶稣准备为我们的罪而死，这件事情已经在神的计划中了。所以这不是意外，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会以为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一定很痛心，或者觉得很惊讶，哎，我好好做了一个人，怎么会变这样子呢？然后不得不神就开始修补，是吗？圣经上说不是的，神原来就有个计划。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就提到一件事情，他提到说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基督，这一位救赎主，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这是神原来就预备的一个救法，为了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我必须花一点点时间稍微谈到什么叫做罪。因为罪这个事情呢，对中国人，可能对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都不太喜欢提到罪的问题，那么对中国人来讲，我想是更加深一层的这个厌恶谈到罪的问题。这一部分是因为翻译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性的问题。翻译的问题是罪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可能我想比较好一点的中文的翻译呢，也许可以翻译成为罪过，换句话说它有一个过的意思，而不完全是我们中文所表达的罪的意思。因为英文的 sin 跟 crime 是两个字，你犯了法关在监牢里，你是犯了 crime 不是 sin， 所以呢 sinner 跟 criminal 不同的字，罪人跟犯人是不同的字，可是我们中文的罪人就几乎是犯法，所以这个是意思不太一样。原文的希腊文跟希伯来文这两个文字在表达罪这个字的时候，都是用一个比方来表达这个字，那个比方的那个字是什么呢？好像一个射手射箭的时候没有射中那个靶心，射偏了，射歪了，那个字在希腊文叫做罪，在希伯来文也是同样用那个字来表达罪。所以可见在圣经的观念中，罪是什么呢？罪是一种偏差的状态，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种状态。有一个过，就是因为有一个完美的目标，一个计划没有完全被达成，那个叫做罪。所以圣经上提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见犯罪等于亏缺神的荣耀。神照他自己的荣耀，他的爱，他的公义，他的本性， 就是神的形象来创造人的，所以人应该像神一样具备那种公义的、良善的、慈爱的整种种的美德。可是我没有完全达到这个标准，或多或少我们有点偏差，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古代的这个圣贤都有这样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孔子这样讲，我们离那个标准有一点偏差，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做到那个地步。这个就是圣经上所谓的罪，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中国人最怕人家骂他说你不是人，或者不像人。哦，这个说话很重，对不对？你像你说你是坏人哦，还是坏人还是人，对不对？你说不是人的怎么得了呢？当然还有种人骂得更凶，你不是东西。当然离我有点幽默感，就是我不是东西，我是人。那你可以倒回去这样讲。所以我们中国人很怕被人骂说不是人。的确，如果从圣经上观念来说，犯罪的意思，世人都犯了罪，也就是说世人都多多少少有点不像人应该有的样子，就圣经上的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的民族性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影响呢，我们比较偏向于相信人性本善，所以不太喜欢人家提到说人有罪。而且这种字眼呢听起来不好听以外呢，中国人有时候某些事情又觉得这种触眉头的事情。有一次有一个人在旧历年大年初一，有人按铃，他去开门，以为有人要拜年，对不对？大年初一都是拜年。一开门一看，门口站了一票人，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一些基督徒。现在可能很少这样，不过早期的时候，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可能都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用这种方式，穿一种我们叫做福音背心，其实就是白色一个布做的背心，上面会绣一些字或者写一些字的。还看到一票的人穿着白色的福音背心呢。然后正面每一个人都写一句话，我是罪人。哇，那个人一看大年初一拜年嘛，是喜气洋洋的日子，那我是罪人，那一票的人都是我是罪人。哎呀，他讨厌死了，就把这人赶走。走，啥讨厌了，不要跟我讲什么基督教的，嘿，罪人，把他赶走了。那些人呢也很客气，就很听话，于是大家鞠个躬回头就走。一回头不得了，每个人背后还有一行字，你也是罪人。你不喜欢看前面，就让你看后面。所以中国人对于这个罪这种事情呢很敏感，而且呢蛮忌讳。当然我说一方面是一个误会，刚好说那个翻译的方法呢，也许如果成罪过，也许对某一些人来讲这个抗拒力比较小一点。可另外一方面，我们中国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所以人之初性本善。那既然性本善，你说人是罪人，而且人人都是罪人，跟我们的民族性呢不太完全一致。我们宁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所有我现在做的一些不太好的事情都不是我做的，都是环境啊，环境把我这一片白纸染成灰灰黄黄黑黑，对不对？蓝蓝的，我是一片白纸。我们相信人之初性本善，那么基督教认为人有罪，好像相信人是性本恶。其实我常说这个问题啊不一定是这样说法，因为不是所有中国的儒家或者中国传统的思想都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赞成性善的是孟子，孔子老人家从来没说过性善性恶的，是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可是孔子的嫡系子孙荀子认为人性本恶的，所以性善跟性恶在儒家思想当中本来就是争论了上千年了，只是今天的中国人大部分比较倾向于孟子，因为到底在儒家里面孟子排老二，对不对？这个至圣先师是孔子，雅圣是孟子，那荀子呢拜老七老八去了，所以老二总是比老七老八讲的话有分量。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倾向于人性本善的，我们必须了解不是所有中国人传统思想就是都相信人性本善的。另外一方面，圣经上固然提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上从来没有用性本恶这个字来描述过。所以圣经上是说人性本恶吗？倒未必，虽然提到人是有罪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刚才也提到了，圣经上一再的强调，从创世纪一直到后面常常不断地提到说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么这样说的话，人是照神的 善良、公义、慈爱等等的本质去造的，人怎么会人性本恶呢？显然应该人性本善啊。所以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中国人是怎么说的？所以我们说要吵架嘛，提到把两边搞清楚，不然吵了半天，其实人家没有吵架，我们自己在吵架。到底人性本善呢，人性本恶呢？其实我觉得真正的以我们仔细的去思考，而且从圣经的观点去看的话，我认为圣经上的观点是说，人之性啊，人的本性啊，其实不是本善或本恶的问题。比较好的方法，我个人的看法是加一个字，各加一个字比较好一点。人性本来知善，加上一个知道的知，但是人性也本来会行恶，行动的行。我想这个比较能够恰当一点来表达真正的人性是什么。当孟子说人性本善的时候，他所观察到的无非是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怜悯之心、恻隐之心等等，就这些东西。可是这个你知道，这只是知道，这个知道的东西不一定化为行动的，所以我们称为良知。当你看到一个人在马路上，哎呀受了伤啊等等，在台湾现在的这个习惯就是在公路上，如果你看到有人旁边车祸有人受伤，很少人会去救的，他宁可开到警察局，开到什么地方叫警察来救，他不要去救。为什么？他去救可能那个受伤的人就赖他，你救我的人那一定就是你撞我，因为撞他的人跑掉了，跑掉了还找谁赔钱呢？在台湾不是人人都有保险的，大部分都没有保险的，撞的人被撞都没有保险，那谁出医药费呢？总得找个冤大头啊，常常是好心的人当成冤大头。你下去救他，到了医院，到时候一登记，哎好，那你就是车祸的肇事主。这些人晓得我是好心去救他的，哎，他就赖着你。当好几次这种事情发生以后，从此台湾的公路上，出了车祸，大家都视而不见。好心一点的人就开到下面一个收费站或到什么地方，通知警察去处理，他绝对不下车去救他的。他的恻隐之心还是会发动的，可是当他做那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要考虑了，我这样做会怎么样。所以当你从行为面去观察的话，难怪你会同意荀子所说的人性本恶。为什么他视而不见呢？为什么他不帮忙呢？可是你如果了解这个人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还是蛮慈心的，对不对？不然为什么那么麻烦还是通知警察来处理啊？看你从哪面看。人的问题就是常常我们的良知跟你的行为是脱节的，你知道了善你不一定能够行出来，你不愿意行的恶会做出来。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就提到这件事情，立志为善行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为什么会立志行善呢？因为你有个良知啊。可是行出来由不得你，表示你的行为方面你失去一个能力，那是罪的结果。罪不但是一个状态，我们称为过犯或者说罪过这种状态而已，罪也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会使我们没有办法去行你所知道的善恶。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必须有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使得神与人之间这个关系恢复，否则的话人永远在这种无能的这种状态下，那种 powerless 就是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去行出你所知道的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显示出神的能力、神的恩典、神的智慧就在这里，他降世为我们而死，使他自己的身体成为人与神之间的桥梁，使我们能够有机会跟神恢复关系，重新得回这个失去的能力、失去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去行出我们原本所知道的善。这圣经的观点。所以耶稣钉十字架这方面来讲，可以说是代表神的能力。而且你要记得一件事情，神的能力不单单只是在他钉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来表达神的能力，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他死然后又复活了。今天的耶稣不是一直挂在十字架上没有下来的。有时候你会注意到有些教堂，你不知道是天主教堂或基督教教堂，教你一个办法可以看，如果那个教堂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还在那儿，那是天主教堂。当十字架上的耶稣一直在那儿，一直没有下来过。基督徒挂的十字架通常都没有耶稣的，教会如果有十字架的标志，上面也绝对没有耶稣的。 所以你看到有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教堂一定是天主教堂，或者他可能没有耶稣在那儿，但至少有一个耶稣的雕像，那也是天主教堂。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耶稣不是一直挂在那里，让我想到他就为他感到悲哀，他已经复活了。如果他一直死在那里，固然纪念他为我死的那一个那个代价，那个痛苦，可是对我们的帮助还是有限的。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他终于还是死了，再怎么悲壮他也是死了，可是他从死里面复活也彰显出神的能力。当然今天没有什么时间能够详详细细的来讲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客观证据。那当然我想至少我可以简单的提一下，就是说历史的事实，就是说不是只有圣经，很多的历史书都提到耶稣的生平，他怎么生的，诞生在哪里的，他怎么死的，死在十字架上被比拉多钉死的，在罗马的历史都有写，所以不是圣经上这样写。所以因此有耶稣这个人，而且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也都是历史的事实。问题是他复活了，这件事情是不是历史的事实？那么至少还有一点也是历史的事实，就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的尸体不见了，这也是历史的事实。这是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在罗马时代纪元后100年左右，有一个人叫做 Joseph 约瑟夫，他是个犹太人，当然他不是基督徒，而且是反对基督教的，但在他写的历史书里面，今天我们还有他原来的著作，就提到说耶稣怎么样出生，然后怎么死，然后被比拉多钉死，这些都是他在他写的。然后他也提到说他的尸体失踪了。那剩下的问题就是他死了，尸体失踪了代表什么？对基督徒而言，我们说这是耶稣复活的证据之一，很重要的证据之一。那么当然失踪的理由可能很多种，他的学生把他偷了，或者他的敌对者，他敌对者包括罗马的政府或者犹太人把他偷了。那么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书讨论这些问题，那么大致上都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不太可能是他的敌对者去偷的，因为没有理由这样做。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很容易可以把尸体再拿出来，就立刻可以扑灭基督教，不必把这些人又喂食死，又吊在十字架上，或者是去烧死，那么麻烦，为了要这个摧毁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你只要把钉死的耶稣尸体拿出来不就结了吗？因为基督徒每次在宣传就是耶稣没有死，他复活了，那么这样的话就不太可能是他的敌人做的事情，耶稣的学生做的也不太可能。原因是他的学生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都已经因为害怕就四散了，不太可能过了几天忽然间这些人又有勇气起来，然后宣传这件事情，说耶稣死而复活了，然后愿意为这样一个说法真的是抛头颅洒热血，一个一个殉道。而且不但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基督徒仍然在各地为了这个信仰殉道，没有什么道理，除非耶稣真的复活，真的让他们向他们显现，让他们看见，使他们得到勇气。而且耶稣的复活也在每一个人主观的经验当中让他们体验到。对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亲眼看过复活的耶稣的，但是复活的耶稣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在中国大陆有许多的人为这个信仰殉道或者是受苦，今天有很多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仍然在那里见证耶稣是复活的。所以复活的耶稣也是神的能力。另外一个，他说钉十字架的基督不单是神的能力，也是神的智慧。什么叫做神的智慧呢？意思就是说，刚才我们说过，有人认为如果神是有智慧的话，神也许应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他的恩典或什么，比如说何必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叫做神的智慧，原因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在那一刻所要表达的不是神的，特别是神的那种神机骑士的能力，他的那一刻特别要表达的是神的爱。如果那一刻神所表达的是他的能力，当然他可以下来，当然可以当场他在做一些神迹，可是那一天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显示出神的无助，那种 powerless 那种 helpless 的那种情况，因为那一天神所表达的是他的爱，这叫做神的智慧。神用那种好像无能的状态却显示出神的能力，用那种好像无助的状态 却能够带来神给我们的帮助，用两种他的痛苦却带来他的爱，这是让我们很难想象的，这叫神的智慧。当然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深刻的去体会去了解，你就会知道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罗马人在别的方面，可能科技方面我们没有听说过他们发明过什么，可是发明这个十字架的死刑，实在是他们在这方面的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方法。他们不是常常做这样的事情，不过他们的确在很多时候这样做，甚至在耶稣死了以后，主后70年犹太人叛变的时候，他们曾经在一天之内，罗马政府用十字架钉死了几千个犹太人。而钉十字架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死刑，因为它不像斩首，不像任何的死刑可以很快解决的。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有时候3天2天5天1个礼拜都有才会死掉，所以那种死亡是非常痛苦而且非常缓慢。通常这种死亡的人很少是因为流血而死的，因为十字架所钉过的地方，手掌心跟脚掌心都是没有大动脉的，只有微血管，所以那种血是一滴一滴的慢慢流的，所以流到死很少的，但大部分人是痛苦而死。因为有人曾经，我们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医学家他做了一个调查，他画了一些图来形容一个钉十字架的人是怎么死的，然后怎么样的痛苦。他就提到说，钉十字架的人当两只手钉在架子上面，他整个人的重量坠下来的时候，然后整个的胸部因为这样掉了重量，所以整个胸是被压缩的，因此当他要呼一口气吸一口气的时候，他很难在那种状态下去吸，因为那个肺没有办法扩张。所以通常他要怎么做呢？他要用一个方法，好像那个奥运，你知道那个男子的那个吊环，吊环的一个动作很难，就是说你要把两只手拉平，所有力量要拉平，这个很难。你垂直吊很容易，你要手这样拉平很难的，但是钉十字架的人几乎要用全部的力气忍受两只手的痛苦，把你的上身撑起来，然后你才可以呼吸，可以吸一口气，你不然的话你整个胸腔是压缩的。所以他每吸一口气你要用力一次，可是两只手的痛苦，因为两手的力量在这里，要用这样的力量上来的话很难的，每吸一口气要承受这样一次痛苦，你相信一个人可以承受多久？所以当耶稣死的时候，圣经上记载说，罗马的兵用一个枪戳他的肋旁，然后流出血和水来。很多时候我们想象说这代是一种只是一个描述，或者说有一些属灵的含义，而忽略到它实质的意思。事实上这个意思根据近代这几十年来医学家的解剖等等的了解，这个的意思是那个罗马兵戳他一下发现流出血和水来以后，那个兵就说耶稣已经死了，因为有3个人钉在十字架上，另外2个人那个兵就把他们的膝盖敲断，因为那两个还没死，要加速他的痛苦，加速他的死亡。耶稣却没有，因为他一戳他说他死了。他怎么知道他死了？因为他流出血和水来。原因是医学家发现，当一个人这个心脏因为过度的痛苦以至于这个破裂的时候，好像一个水的那个泵破掉一样啊，血液就充满你整个胸腔，然后你的肺部在呼吸的时候有空气的，所以换句话说你的血液会接触空气的。一接触空气，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血液流出来的话你会凝结，因为有血小板作用，血小板必须接触氧气它才会作用。那么因此当胸腔里面的血液接触到空气的时候，血小板开始作用，血浆跟血清开始分加，因此它戳下去的时候就发现血清跟血浆是不互溶的。那个血清他以为是水，他记载叫水，其实就是血清。当一个人的胸腔充满了血清跟血浆的时候，这个人一定已经死了，因为不必解剖都知道心脏已经破裂。那一个罗马的兵执行过不知道多少次的这种钉十字架的死刑，他非常有经验的 professional， 他一试就知道了，他不是要看他会不会痛，会这样抖一下，不是，所以他不需要去戳他别的地方，他戳肋旁就是要刺穿他的胸腔。所以耶稣是因为心脏破裂而死，过度的痛苦。所以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样的痛苦，所表达的是耶稣神对人的爱， 因为他要让我们了解到人因为拒绝了神，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因此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是我们所基督徒所传的。到底这个意思还代表什么意思呢？这跟追求卓越有什么关系呢？我用个例子来作为结束。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泰国的一个地方叫做桂河，很多人看过那个电影叫桂河大桥。那么当然桂河大桥的电影的故事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半真半假的，但是他们是真的盖了一个大桥叫桂河大桥。那么也真正是有一些这个美军跟英军的战俘在桂河那地方替日本人盖这个桥，这故事都是有这么回事，只是电影中其他的情节都是虚构的。但是有真正的另外一个故事，那本书的名字叫做桂河办，桂河大桥帮旁边发生的事情。他就提到说，在那个战俘营的里面，他们替日本人盖这个桥非常的辛苦，因此呢整个战俘营的里面粮食也不够，所以工作很辛苦，死亡的人很多。那因此在这个战俘营当中呢，这个气氛很不好，意思就是说战俘之间呢本来是患难与共啊，是难兄难弟，大家彼此帮助的，可是因为粮食不够，因为这个生活的条件太差，所以战俘之间也开始有这种吵架打架甚至抢粮食的事情都发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当中，有一天有一个战俘营，他们是一个一个营房，一个营房带50个人，有一个队，就是那50个人，他们去做工。那么做工完了要收工回来的时候，带队的日本兵就点名点人头，50个人点完以后点工具，他们有圆锹啊、十字镐各种工具，点工具点了半天49个，他再点一次又是49个，诶，少了一个工具。所以日本兵呢就拿了枪对着整队的人说，一定有人拿了工具，私藏起来准备叛变，是不是？哪个人拿了赶快交出来，没有一个人承认。那日本兵很生气，他就把枪上膛对着排头第一个人，他说我数到3就开枪，如果你们谁拿了不认的话，我从排头开始，我一个一个打死你们，看谁认，谁都不认的话，我们全部把你50人都打死。他开始数1、2，要数3的时候，队里面有一个人站出来，啊，不要开枪，我拿的。那日本兵枪转过来，准备要开枪，那个人说：“等一下，让我做一件事情。”那日本兵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那个人就从口袋里面拿一本好像一本小书，打开来看一看。看了一下以后放回口袋里，他说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日本兵没有开枪，但他用他的枪托狠狠地在他脑袋上讲啪一打，当场那个人脑袋被打破，就死在那里。打死了那个人以后，日本兵想起来说他忘记问他了，他的工具藏在哪里，那就把他打死，不过算了，反正肇事的人已经死了，就说上车，他们坐一部卡车，49个人就把这个尸体也抬上车，然后把工具也收上车，就开回营房，回到战俘营下车，再重新点人点人点工具，49个活的，一个死的，工具50，啊，再点一次，50，我刚不是点49吗？怎么50呢？再点一次还是50。那个日本兵因为在监工的时候一直在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他说怎么回事？我刚明明点49少一点，现在怎么自己点是50，可能我搞错了，搞错了就一个人冤枉就死掉了，死一个战俘好像死一条狗一样，算了，他就走了。他走了，那49个战俘就站在那个地方，大家都愣在那里，我们工具没有少，也没有人偷，可这个人他承认，然后他替我们死，为什么？因为另外一件事情使他们非常受感动的是，这个人是他们整个队里面唯一的纽西兰人，他们队里面他一半是美国人，一半是英国人，少数2、3、4个是澳洲人，他是唯一的纽西兰人。这个人呢有少数几个澳洲来的人知道他的名字，大部分连名字都不知道，他跟他们不是非常熟的，平常很沉默不太讲话，所以大家不是说跟他有多么好的交情，可在这个危急的时候，这个人站出来为他们全队人死，他们心里很感动。所以日本兵走了，那他们也照他们的规矩要去收他的身，看他有什么任何的东西遗物可以留下来，将来可以转交他的政府跟他的家属。 说了半天，这两个东西，一个是个项链，是每一个战俘都有的，项链上面都有兵籍号码，哪一个国家的等等，这个项链把它收起来。另外一个就是他口袋里那本书，他们也很好奇他在看什么。最后一分钟他看一本书，他看什么书？那身上他唯一的一个遗物，那本书呢，不是圣经，不过是圣经的金句，非常小，袖珍型的，那每一页只有一节到两节圣经，啊，不像我们的圣经不小本，那么太小，所以每一页只有一两节圣经。那他们想说，这个人在临死以前所看的是什么圣经，哪一节哪一章，不知道。不，当他们打开这本小书的时候，中间有一页，他们通常我们中文圣经很多人也有这个，就有一个丝线正好夹在那一页，他就打开那一页，原来那一页正好是一节圣经，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说的第一句话。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那些钉死他的犹太人，那些祭司长，罗马的兵丁，罗马的巡抚，他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他们看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他们相信这一个人在临死以前所看的就是这些圣经，他在为那一位即将打死他的日本兵祷告，非常感动。他们决定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纪念这个纽西兰的军人，那我们所能做的也许只有一个办法。他说，让我们每天晚上用他这本书读一节圣经，然后一起有点分享，借着这样分享，我们纪念这个替我们死的纽西兰人。于是他们每天晚上开始在营房里面吃完晚饭以后，大家在那个营房里面借着这卷圣经，有一个人轮流念，念完以后每一个战俘就绞尽脑汁去想一想，当年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教会儿童主日学老师怎么教的，老师怎么讲的，或者听过某个牧师讲过什么东西，也没有书，也没有参考书，没有人会带，没有人是牧师，没有人是什么，但每一个人尽其所能的来分享一点圣经上的话。很快的，这个战俘营里面的这个气氛就有很大的改变，从这个营房开始传染到整个的营房，所以整个战俘营的气氛很大的改善，大家开始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帮助。没有多久，贵和大桥盖好了，盖好了之后，日本兵下令所有的战俘从泰国的贵和往南行军，一直穿过那个马来西亚半岛，最后到新加坡。他们出发的时候大概有18000人，但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当他们最后战俘走上新加坡街道的时候，只剩下800个人，所有其他的人病死、累死、饿死。所以当最后这个800个衣衫褴褛的战俘走到新加坡的街头，经过新加坡火车站的时候，他们回头一看，新加坡火车站的那个屋顶房子全部炸平了，只看到轨道，看到月台，月台上躺满了几千个日本的伤兵，在这个太阳之下曝晒，没有医生，没有护士，几千个日本的伤兵在那里呻吟，在那里哀嚎。他们都从菲律宾退下来的，从泰国退下来的，从印度前线退下来的，从所有的地方，从塞班岛各地方退下来的伤兵通通集中在新加坡。可是那时候日本一直节节败退，没有医生，没有护士，甚至没有医院，他们就躺在那个月台上。当这些几百个战俘也像行尸走肉一样走过新加坡火车站的时候，另外一边是几千个日本的伤兵。他说，那个作者是一个苏格兰的上尉，他说，当我们经过车站的时候，我带的那个队，他是根据官阶来做那个战俘营当中的一些职务，他说，我带的那一队没有人下令，但是我们就自动解散，我们这一队所有的人都跑到月台上去，找到一个日本的兵，拿我们水壶仅有的一点点的水倒给这日本兵，拿我们身上任何一块我们自认为算是最干净的布撕下来，沾一点水替他们擦擦伤口，是唯一我们所能做的。他们伤口，他说，我所看到的爬满了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总领队是一个英格兰的上校，跑到这个上尉的面前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你为什么要去帮助这些日本的兵，你知道这些日本人 不是人，他们是禽兽。我们的同胞多少人？10000多个人。我们走了几个月，走到今天，我们只剩800个人。我们所有人累死的、饿死的、病死的、被虐待死的有多少？今天他们是自作自受，你何必去帮他们？那个苏格兰的上尉看看这个上校，就说：“上校，我不知道你小孩子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个圣经上的故事，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是圣经当中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说有个犹太人，他到一个地方去，半路上被强盗抢，钱被抢走了，而且受伤。但是路过所有犹太人都没有一个人帮助他的，反而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帮助他。撒玛利亚人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2000-3000年前就是世仇，反而是撒玛利亚人救了这个犹太人。耶稣讲的这个比方提到说，要爱你的邻舍。那么谁是你的邻舍？所以那个苏格兰上尉就问那个英格兰上校说：“上校，如果你知道那个故事的话，请问谁是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个上校听到这句话掉头就走。第二天就是1945年8月9号，日本无条件投降。什么叫做钉十字架的基督？我想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代表的不但是基督对我们的爱，那个也成为我们生活的原则。因为钉十字架的基督所让我们学习到的，所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生活的榜样，而且是生活的能力。这些战俘因着那一位为他们而死的纽西兰人，他们认识了神，而且在他们生命的里面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在那一个分钟、那一刹那，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改变许许多多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对人对事的看法。所以因此我们所求的不是神迹，我们所求的不是智慧，我们所求的、我们所传的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可能对于什么是卓越、什么是成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所在乎的可能不只是我们的事业上能够达到什么高的地位，或者赚多少的钱，或者是别的事情，但我们的确很在乎我们这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想这是基督徒我们对于追求卓越这个问题，我们基本上有个不同的看法。而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不同的人生观，乃是因为有一位基督，他已经为我们而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这样的方式，他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因为他的死使我们跟神恢复关系，而且借着他的死所表彰出来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的态度。我常常也在思想这样的问题，我也同意有些人在说，如果神要他的儿子为我们死来作为一个赎价，他可以选择很多种死亡的方式，而不一定要钉十字架。他当然可以选择像穆罕默德那样的死法。穆罕默德在40几岁的时候娶了一个寡妇，比他大10几岁的寡妇。那个寡妇什么都没有，除了有钱以外，非常有钱的寡妇。他娶了她以后，他就拥有万贯家财，于是他可以招兵买马。在穆罕默德死以前，他已经拥有整个庞大的回教帝国，他是死在皇宫里的，照样可以这样死啊。耶稣为什么不能选择这样死亡，然后死而复活嘛？怎么死？如果你可以选择好一点的死亡的话，穆罕默德是可以的。至少释迦牟尼死的也比他好一点。释迦牟尼死的时候80岁，有成千上万的徒众。我最近看一本佛教的书，作者也有一点点有一个问号，他自己在问他自己这个问题。虽然他自己本身是佛教徒，他说当释迦牟尼出去化缘的时候，因为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所谓当时的已经是佛陀，大家尊称他作为佛陀，而且又是王子出身的，当他出去去布施的时候，所有的有钱人把大门打开，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到一个皇宫，皇宫门打开，因为他是那么样的有名。所以他说释迦牟尼一生虽然甘心情愿出家，放弃他王子的身份，可他一生所过的是锦衣玉食的日子，他从来没有饿过，反而是每一次他出去布施的时候，他们是车队，都是有车子坐的，车队的后面是成千上百的乞丐， 他们只能吃他们布施以后不吃的剩下的。所以那个佛教徒也说，对今天这个社会有许多的人挨饿，许多人死亡的时候，他说这件事情也使他有很深刻的一个思想，不知道这有什么现代的意义。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也可以选择像释迦牟尼那样的一个死亡，寿终正寝，而且有可以看得见的你自己的功效吧，有这么多的徒众跟着你，你的名望你的地位什么都有，但是耶稣却是孤孤单单的死在痛苦的十字架上。那为什么这样？我想钉十字架的基督带给基督徒非常非常深刻的含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所传的不是智慧，不是神迹，而是那个钉十字架的基督。还有很多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想有一些我留到明天，但是盼望让我们在座的每位朋友好好的思想，你对于人生你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你是想要智慧呢，想要神迹呢，还是想要这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呢？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下午这个时刻，你把我们许多人从不同的地方带到这里。主，让我们能够来思想生命的意义，以及来思想我们到底在我们一生的里面我们在寻求什么。我们是盼望借着一些神迹奇事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呢，或者我们只是寻求一些人生的解答，各式各样的智慧，各式各样的哲学能够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或者我们所要的乃是一种生命的能力，生命的见证，生命的榜样。这就是那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刻，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仔细的思考，让我们能够在我们一生的里面能够认定一个方向，认定一种人生的原则，好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是在那里突然空跑。当我们要结束今天下午这场聚会的时候，我愿意给大家一次机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思想，你到底在你的人生你准备采取什么方式，你准备选择什么。所以当我们在低头祷告的时候，我愿意很严肃地问当中每位朋友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任何人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吗？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时候。若你愿意，我邀请你在你的座位上将你右手举起来做一个表示，然后就放下去。我们也为你祷告，求神来帮助你，求神来带领你。有哪位朋友你愿意今天下午让这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你可以将你右手举起来。有吗？有哪位朋友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让今天下午成为你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时刻？我再问一次，我们就要结束。还有吗？耶稣，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求你的圣灵亲自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门打开。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各式各样的挂虑，各式各样的担忧的事情。主，我们也知道也许有些人他们心灵是愿意，但是他们不敢做这样的表示。主，但是你在天上，你在查看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的意念，你也知道我们向你所存的心意。主，求你保守我们当中每一位慕道的朋友，让我们都愿意在你的面前靠着你的力量走这条永生的道路。主，求你让我们每一位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寻找而且认识你自己，好让我们得到生命的泉源，生命的能力。主，我们知道你自己爱我们，你也愿意赐给我们那新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这条道路上能够不断的长进，也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卓越的地步，不是照世人所认定的卓越，乃是在你的眼光中所认定的那种生命的丰盛，生命的圆满。主，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面前，求你自己继续带领明天的聚会，也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垂听我们众人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